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
欢迎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天路难行客。那我今天要继续跟木星还有蒙毅来讨论金钱的话题。
你每个月挣完你就花了，花完以后你就想那我再挣，然后随着你挣的越来越多，你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
我就要问说，你那时候到底是买什么？
什么都买啊，衣服啊，就是那个时候下班没事就去逛商场，然后商场里面觉得你都去商场了，你不买一件走是不是有点不划算？
就一定会有看上的那一件。
对对，就
买衣服买包吗？
买包。我最夸张的时候就是买3万块钱的包，
是。
然后我其实我现在要想一想，我有病啊，你知道吗？就越大牌的包，我要跟很多的姐妹们讲，越大牌的包，其实它不是质量越好的，
是
它反而在把手的那个地方。为什么你看很多的一些大牌哈，世界著名大牌，我就不说名字了。他都会在那上面有一个丝巾，
嗯，
因为他会故意把那个把手的地方做皮很薄，所以你买很贵的包呢，你会发现它就会很容易磨烂，那你磨烂就促进你更新换一个新包。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女生后来就开始在上面绑丝巾，这样的话就可以来保护那层皮嘛。那我当时买那个3万块钱包的时候，是当然也跟环境有关，因为那个时候不信主，然后属世的环境里面大家就好比这个啊，你开奔驰我就要开宝马，然后你要是拿 Prada 的包我就要拿香奈儿的包，
你就是感觉我也配。
可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买包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当你把这个包呢放在桌上，大家看到这个包是 Prada，
嗯，
这个包是 LV，
嗯，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就没有特色吗？
别人不知道的不是更不得
更彰显吗？我以前就是觉得说大家每个人都是拿 LV Coach， 我就拿个蔡澜放在桌上，这样不是还特别吗？
不要说蔡澜，
因为这个时候流行就是要特别嘛，特别就是与众不同。你们买3万块的包，我就拿一个10块钱的塑胶袋放在桌上，这样不是更有特色吗？
他不就走这个渠道了吗？然后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蔡澜子。你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首先他的家里条件也很好，也很有钱，也很爱花钱，是个男生哦。
是。
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提来一个包。就是那种编织，那个时候最早那个 BV 的那个包在中国就是兴起，巴黎世家的那个包，然后那个包非常的贵，然后但是我们都不认识那个牌子，就像你说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拿一个大家都认识的 LV、 Gucci 或者是 Prada， 他就要拿了这个包来了以后，就而且是一个很大，就像一个大菜篮子，他就扔在桌子上，然后我们所有人说哇很难得啊，因为他平时都是大牌嘛，怎么拿了这个包？后来他说哦，这个包比我所有的包都贵，然后我们才上网去查说哇这个包原来这么贵。那紧接着你知道我们同事间就兴起了一个风潮，大家都买这个牌子。
嗯，
哇，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电台电视台很多，
对，太有影响力了。
对，一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他就觉得说哦拿了个菜篮子，但是当大家认识他的时候就是群起而追之，这就是罪。我觉得为什么圣经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当心去做，那个时候就是当大家都在追捧这样的一种环境的时候，追捧这样的一种物质追求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脱身的。只是我觉得当然我不知道严恩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可不可以脱身，也许他是一股清流但是很抱歉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清流。我们首先不认识主，你的人生价值观本来就是世界要什么我就要有什么，所以那一段时间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就是别人有什么我要比他们更好。因为我觉得好，论才干论能力论知名度你都没有我好，你拿这个包我当然一定要拿得比你好，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特别不好的一种争竞的心态。
是，
当然我本身不是一个物质的女生哈，但是你在那种环境里面你就觉得说啊，那我是一姐，你们都拿 Prada 我不能不拿 Prada， 我一定要拿一个更好的，你买2万块钱的包我就要买3万块钱的包。那个时候我们
绝对不能输。
对，
我们电台的总监买一辆奔驰，然后 隔天隔了大概一两个礼拜，我就去买了辆奔驰。然后
哇，
然后我们的总监，
而且国内的奔驰是很贵的。
对，然后我们的总监就很不高兴，说你为什么要跟我买同一款车？
你是买二手的吗？还是全新的？
全新的。大哥，在那种环境里面，没有人会
买二手的，
买二手。
对，没有像延恩去买一台十年旧的车，还自己修车。
天哪，你知道中国不可能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呢，就是我们曾经听过最夸张的主持人，会有一个女主持人给另外一个主持人讲说，姐，我买了辆宝马 X5、
嗯、
然后另外的那个主持人就说，宝马 X5 算什么，我刚刚买了兰博基尼。
我说
这是真实的对话。
是，
就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怎么可能说我能够
炫耀
一尘不染？不可能、
嗯、
当然我觉得很感谢，就是神把我带离了那个环境。我常常在想，如果在我原有的环境里面，我很难像现在这样一下子就决断我自己的欲望，很难的。那种洪流推着你往前走，你真的以为你可以自保，说我可以做到与你们不同，很难的。言只是你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环境。
是是，因为
在这里没有人影响你，没有人打电话告诉你、啊、我买了一辆跑车。
我买了一辆十年的车，我正在修车。
没有，因为我是很特别，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与众不同。
嗯，
就像比如说我孩子是学网球，人家就觉得说，哇，能够送孩子去学网球，你家里很有钱。
嗯，
那我常常去接我孩子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看到那些门口停的车呢，不是奔驰就是宝马，就是很贵很贵的车。那我自己呢，就开一台八年旧的 Nissan， 我就觉得很炫。
大哥，你的这个不是正常人的心理、
啊、是一种炫耀，是一种炫耀。
我就觉得
是一个，
对，我就很炫，然后我就穿一个夹脚拖鞋，对。然后就是夹脚拖鞋，然后钱包还不是放在包包里面，钱包就是拿放在一个那个塑胶袋里面，然后出来，对，
给了他特别的。
你要下课了，哎，过来，上车了，上车了。
你儿子不会有反应吗？说爸，你为什么穿成这样来？
他知道他爸一般
就是
这样的人。对，因为我觉得听你分享，当你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这就变成一种习惯。
嗯，
因为当我前阵子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坐不惯其他的车，
嗯，
因为他即使知道说他是月光族，但是他就是要坐奔驰、坐 BMW、坐 Audi， 他才觉得不会头晕。
嗯，
可是他
头晕，
对对对，他如果他觉得坐到一般的车，什么福特啊，然后本田啊、丰田，他就头晕。
哇，
对，所以他每次
心里
这是毛病，
对，所以
得治，
这得治。
对，所以说你知道，他也想说，哦，我需要省一点点，我们基督徒需要保守自己的财产。可是当他每次去看车的时候，就是进去的时候想说我要买丰田，结果出来的时候就买了宝马。
嗯，其实这也是因为一个人很难节制自己的欲望。我觉得欲望是一把双刃剑，你发现了吗？欲望如果是一个好的方向的话，它会成为一种动力，就是它会让你更加的努力呀、啊，去获得一些认可或者获得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欲望一旦超度，就是超过了你所拥有的那样的一个节制的度的话，它就会成为一把伤害你自己的利剑。我们来了美国，就是当时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当时有准备100万。
是，
然后我没有想到在短短的2年半到3年当中，100万花完了。
哇，
就是神让我一下子从一个本来兜里有钱是吧，腰杆很直的状态，一下子到我的账上只剩下7000美金的时候，我一下子慌了。我觉得说，天哪，怎么可以？但是也正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主。
所以当你从100万花到7000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你并没有改变你消费习惯。
其实我们来美国以后消费习惯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你在国内是有收入嘛，你来美国是没有收入，那时候我们来上学，作为学生你是没有收入。在饮食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改变的，但是你毛不起这个钱不值钱嘛，所以很快就花完。但我觉得其实是神的一个恩典。然后当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依靠钱财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去寻找一个真正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欲望这件事情上，他说哦，严恩你说的好，特别好，特别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他们可以靠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至少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或者说啊，我觉得国内现在很多的一些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两套房吧。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两套房，哎呦，还是有退路的。但那个神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不是我需要的，这不是我想要去依靠的。当我账上只有7000块钱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当初花那么多钱买包， 要那些钱现在都还在，我至于这么紧张吗？好，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对我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说这个钱对于你来说只是我们使用的工具。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钱看得太重的时候，无论是你买东西也好，或者是有的人是把它存下来然后积攒了更多的财富，其实它都是对你的一种
捆绑。
对，捆绑也好，或者是说把你转向另一种状态的一个纽带。
嗯，
其实我们在钱上，我经常跟我女儿说，我说钱很重要，其实确实我们生活当中都离不开钱，
是，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嗯，
它只是我们要使用它，你不能成为钱的奴隶，我们最终还要转向神。当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恩典够用，哪怕你账上只有7000块钱，其实你就不惧怕了，因为你知道神会从四面八方的来供应你。
真的，我当时其实就经历了一个这样的神迹，然后我突然发现说，哇，神是又真又活的。因为当时我们要交房租，一个月就要交2000块钱，然后账上只有7000块钱，我马上要交学费，我的学费就是6700块钱。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神，可是我记得我的教授跟我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跟神说。所以我有一天就第一次为钱而紧张，我从来都没有为钱紧张。所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在面对我们家卫生间的镜子，我说，如果上帝你真实的存在，求你让我渡过难关。
嗯，
因为房租不能拖欠，学费不能拖欠。然后结果在我那个时候都不会祷告什么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没有，不会，就是说了一句话，说你，如果你帮我渡过难关，我如果你真实的存在。结果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我以前10年前在国内做的一个众筹的投资，突然分红了。
是，
然后分红的那笔钱就刚好抵了我的学费，一下子就让我舒了一口气。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神是真实存在的。当神把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拿走，他一定会拿一个东西去填补，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恩典，有的时候是神自己。所以神在那一次用他的恩典让我度过了难关，然后又把自己带到了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对金钱的那个欲望就从那一刻就跟开关一样啪嗒就关上了，
转变了。
就我从此以后好像对吃穿用度的这个事情我就不那么讲究了。所以后来我们再去买车的时候，买二手车啊，然后买旧车啊，买很便宜的那个车，我都 OK 了。我觉得说只要能开，只要能用，但是这不是我以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神在那一刻就真的像一个开关一样，
是
一下子就关上了。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暂时就到这边了。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天路南行客，我是严恩，
我是蒙毅，
我是木星，
拜拜，
拜拜。
满足我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唯有我的耶稣生命更加丰盛。